各位在网上的弟兄姊妹，各位朋友早晨。是对着一个差不多无人的礼堂讲道，是一个非常之独特的经历。但是在我们礼堂当中并不是无人的，我们在这里有 Elton， 有 Patrick 泳师和 Rain 和我一起，咁當然亦都係神喺我哋當中，所以咧係我哋就一陣希望都係能夠好暢順咁樣將呢一篇道係講出嚟。咁但係如果當中係有啲乜嘢嘢技術上嘅困難嘅話咧，請大家係多多包涵。咁我想睇下喺依家喺網上嘅弟兄姊妹咧，係聽到清唔清楚，或者 Ring 同埋 Vin 所以。OK， 得好。咁大家咧可能都有留意到最近咧我咧都系留咗一撇胡须，系嘛？我太太阿 Dora 咧就唔系咁中意嘅，佢咧成日都叫我快啲剃咗佢。佢同其他弟兄姊妹都问我点解无端端留胡须，可能你都好想问我，不过唔好意思开声。其实其中一个原因咧就系最近。在我的生命里面有很多突然的转变，无论在工作上，在我个人的生活中，甚至在教会里面都很多的改变，令到我有一种沧桑和落寞的感觉。留一撇胡须是配合我的心境。我相信大家在过往一两年当中，或多或少都面对一些突然的改变，甚至是今年我们都需要面对转变。新的一年刚刚开始，我们又要回到网上崇拜。所以当成全道邀请我在2022年第一个主日正道的时候，我很想用这个机会藉着神的说话安慰和鼓励大家。经过祷告之后，神将两段的经文放在我心里面，希望能够藉着大卫的经历，我们可以彼此勉励。一如既往，我记在讲台正道的时候，神的说话首先向我发出，今天的这篇道亦都是首先讲给我自己听，希望我和你都可以在神的说话当中是找到鼓励。大卫一生里面经历很多困难，很多的突变。他试过战胜非利士巨人哥利亚之后，扫罗王对他突然间由爱护敬重变成妒忌憎恨，甚至是要置他于死地。大卫亦都试过因为逃避追杀，假装疯癫，为要躲避在敌人非利士人的境内。他试过妻儿被掳走，他都试过自己的儿子强奸了自己的女儿，试过自己的儿子杀害另一位儿子，他试过被儿子背叛，谋权篡位，甚至是与他的妃嫔乱伦。他更加试过不止三次丧子经历，白头人送黑头人。这些经历有一些是大卫犯罪之后带来的后果，但有一些不是。这些不是我们今天需要探讨的。我们今天需要探讨的是大卫如何面对生命中两个经历，尝试在当中学习大卫如何应对这些突变。虽然大卫对突变的应对并不等于圣经给我们的命令，但是在探讨大卫的应对当中，或许我们可以找到一些鼓励。我们首先看大卫第一个经历，记载在刚才主席读出的经文《撒母耳记上》第30章。首先是交代少少的背景，当时大卫为了逃避他自己国家以色列的扫罗王的追杀， 躲避了在敌人非利士人的境内。当时非利士境内有一位首领叫做加特王，个名叫做阿吉。阿吉将一个城邑就是洗格拉赐给大卫，让大卫和他的追随者和他们的家眷可以居住。大卫的追随者不计家眷大概有600人。有一次非利士人要和以色列人打仗，大卫就追随阿吉王，带他的追随者跟着阿吉王行了三日的路程，由洗格拉去到非利士人军队安营的地方阿弗，而他们的妻儿当然就是留了在洗格拉这个城邑。但是其他的非利士首领不准大卫跟随他们一起出战以色列人，怕大卫到时倒窝相向。阿吉王唯有将大卫和他的追随者遣返洗格拉。他们用三日的时间由阿弗翻翻去洗格拉。所以今日经文的第一节就讲到，在第三日大卫和他的追随者和他追随他的人到了洗格拉。但原来在他们离开了洗格拉一来一回的六日当中，大卫另外的敌人亚玛力人已经是攻破洗格拉，放火焚烧，还将所有的妇女和大小的人口全部掳走。当大卫可能还是暗暗欢喜着不用跟随亚吉王出战以色列人左右为难的时候，他回到自己居住的城邑，却是发现一片颓垣败瓦，他的妻儿全部被掳走，跟随他的人他们的妻儿一样都是被掳走了。这个突变确实是一个非常非常沉重的打击。我估计不到这个打击是有多沉重，因为我未试过。我尝试幻想有一天我回到家，见到间屋烧到什么都没了， Dora 和对仔女又失踪了。想到这里的时候，我已经不敢再想下去。或许在你的生命中有试过如此沉重的打击，又或许你未试过。但是在我们的生命某些时候，总会有一些突然的改变或者冲击，令我们有一种落寞或者是不知所措的感觉。无论是工作上的改变，例如公司架构的重整，或者是和老板的关系，又或者筹备创业却是遇上击倒性的阻滞，生活环境的改变，例如是移民或者回流回来澳洲，家人的遭遇，与家人或者朋友的关系，家人自己或者朋友的健康，财产的损失，或者是教会的转变，例如传道人的离开，甚至是疫情所带来对我们无论健康或者生活的改变，例如不能够与家人团聚，或者是婚礼需要延期，这些对我们都带来不同程度的冲击，甚至令我们手足无措，不知道怎样去面对。今天的经文记载大卫和追随他的人同样都是手足无措，不知道怎样去面对。他们放声大哭，直哭得没有气力。之后经文说大卫甚是焦急，但是根据经文，大卫的焦急不单止是为了他失踪的妻儿，而是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他自身的安全都受到威胁。因为众人因为没有了儿女，他们心里苦恼或者苦毒，说要用石头打死大卫。在我们遇到困难、遇到突变、 遇到这些我们控制不到的改变的时候，我们都会有不同的反应。跟随大卫的众人迁怒于大卫，因为大卫是他们的领袖，带他们离开洗格拉，无端端操了六日兵，舟车劳顿地跟着亚吉，结果都是得个吉，还要被亚玛力人有机可乘。当我们遇到突变或者受到伤害的时候，我们会启动自我保护的机制。在自我保护的机制里面，除了悲伤，有另外一项就是发怒，延伸出来就是埋怨或者是迁怒于其他人或者事。这些都是人之常情，可以理解。我不知道你在面对教会一些转变的时候，会不会曾经想用石头钉教会的长老、执事会主席或者执事会的前主席。就算不是用石头，可能至少你都想车几个鸡蛋番茄过去。我相信 Sammy 和 Evan 有时候回到教会都感觉有人想用石头、番茄或者鸡蛋钉他们。作为领袖，无论做得啱或者错，都要承担一切不好的后果。这个或许就是作为领袖要付的代价，要孭的十字架。但这些在今天是题外话，我们之后有机会才再讲。除了发怒，我们可能用其他的机制去面对突变，或者有人会封锁自己，不同人交往，或者是相反，和所有识的人分享，抒发情感，寻求解决的方法。有人可能会进入冬眠状态，无法工作，陷入在无止境的反思当中。有人会发泄在配偶、儿女或者同事身上。有人可能选择逃避，沉溺在暴食、购物、上网、打机中。可能你会说，在家里面有两三个人，虽然不是面对突变，都是沉溺在这些当中，这个都是有可能的。另外，可能有人会选择沉溺在烟酒、色情、赌博，甚至是毒品当中，去麻醉自己。当然，亦都有人选择留宿。而大卫根据今日的经文，却是倚靠神，倚靠耶和华他的神，心里坚固。心里坚固的意思，即是说找到气力的意思，和之前我们看的第四节，直哭得没有气力，成为一个对比，一个呼应。我们可能需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当其他六百人仍然深深陷入在哀痛、苦毒、愤怒当中的时候，大卫却是能够倚靠神，在神里面重新得力呢？我相信这个是因为大卫和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而这种亲密的关系并不是一朝一夕建立而成，而是经过年日岁月的操练。刚才都提过大卫在人生中经历的突变，在这一段经文记载的这件事之前，其实大卫不断地被扫罗王追杀，他躲避在旷野，躲避在山洞，躲避在敌人的境内。我相信在这些被追杀的岁月里面，大卫学会倚靠神，他体会神是他生命唯一的保障。这个我们可以在阅读大卫所作的诗篇当中感受得到。我尝试和大家分享其中的一篇的点滴作为例子。诗篇第十八篇经文是这样讲：耶和华，我的力量，我爱你， 耶和华是我的磐石，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我的神，我的岩石，我所投靠的，他是我的盾牌，是我的角，是我的高台。短短的两节圣经，让我们体会大卫确信他的力量和保护都是从神而来。在大卫的生命里面，神就是他的磐石、救主、盾牌，是他的山寨、高台、拯救的角，是他唯一的依靠。山寨的意思不是我们想的那些山寨厂、穿胶花的地方，山寨是指堡垒，是稳妥、可靠、安全的地方。高台是指守望、防卫的意思。在其他的诗篇，大卫亦都提到神是他的避难所，是他的牧者。弟兄姊妹，在你和我的生命里面，有没有同样的确信呢？我们要知道，这些确信不是无端端会出现在我们生命，而是经过岁月的操练。由将生命交托给主开始，我们学习耶稣成为我们生命的主，由小的事慢慢到大的事，我们一样一样将主权交给神。面对困难，去学习倚靠神。所以今日我在这里第一个给大家的鼓励，就是让倚靠神、从神得力，成为我们自我保护机制的一部分。当我们在生命中遇到突变的时候，这一项机制能够自然的启动，而不是只是依靠其他的机制，例如埋怨、迁怒、发泄，或者是藉着沉溺在其他的事物去逃避面对。我记得第一次学习依靠神，在神里面重新得力，是在年轻的时候经历一次惨痛的挫败之后，不知所措，好像跌入一个深坑一样。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曾经试过这种跌落深坑无助的感觉。我记得当时在房间里面睡在床上，什么都不想做。有一日灵修看到诗篇，都是大卫向神所念的诗。诗篇的经文头一两节是这样讲，其中的一两节是这样讲：耶和华，求你应允我，怜恤我。耶和华，我曾求告你，我向耶和华求告说，我被害流血，下到坑中有什么益处呢？尘土岂能称赞你，传说你的诚实吗？耶和华，求你应允我，怜恤我。耶和华，求你帮助我。这一段经文当时深深触动我，仿佛神亲自对我讲：我要将你从深坑中拯救出来，我要怜恤你，帮助你，我要你称赞我。神藉着祂的说话让我重新得力，就正如以赛亚书第四十章二十九至三十一节所讲：疲乏的他赐力，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这个是我第一次体会在神里面重新得力。记得有一次我要出门一段颇长的时间，在我经历了第一次神让我重新得力之后，在生命里面都有不同的经历，让我不断的操练学习依靠神重新得力。这一次 要出门颇长的一段时间，我就决定在离开屋企一个人在海外的时候，记录低每一个神保护、神保守的经历，甚至可能是你觉得一些微不足道的经历，例如是行路屈亲脚但是没有受损伤，或者是遇到一个愿意帮助我的人，这些点点滴滴的经历，就好像一块一块砖头，堡垒和高台不是一朝一夕出现，而是经过年月岁日，一块一块砖头搭起建立而成。而每一块砖头的经历，都见证神在我们的，是我们的堡垒和高台，保护守望我们。弟兄姊妹，希望我和你都将这些经历记在心里面，不要白白浪费了这些可以建立堡垒和高台的砖头。操练累积这些经历的砖头，比起我们投资房地产的砖头会更有价值。因为有一天，当我们遇到突变降临，这些将会成为我们在神里面重新得力的关键。当我们说在突变中依靠神重新得力，究竟实际是怎样呢？我们继续看今天的经文，撒母耳记上三十章第七、第八节。大卫对阿希米勒的儿子祭司阿比亚他说，请你将以弗德拿过来。阿比亚他就将以弗德拿到大卫面前。大卫求问耶和华说，我追赶敌军，追得上追不得上呢？原来很简单，当我们启动这个机制的时候，就是正如刚才 Reggie 带领我们唱的诗歌的歌词，来到阿爸父神面前呼求、求问或者是求告神。在这里需要解释一下，为什么大卫要问祭司亚比亚他将以弗德拿过来才求问神呢？原来祭司是神和人之间沟通的桥梁，那以弗德又是什么呢？听下去有点似迷幻药，但是绝对不是。以弗德其实是祭司圣服或者圣袍的一部分，在出埃及的二十八章，对祭司的圣袍包括以弗德有很详尽的描述。我们尝试看下一幅图画，这个就是当时大祭司所穿的圣袍或者是圣服，白色好像围裙那件就是以弗德，上边是镶了宝石，特别有两块宝石安在两条肩带上边，刻了以色列的名字、儿子的名字。而白色这件以弗德的胸前有一个胸牌，就是箭嘴所指住的地方，有四行的宝石，每行有三粒，一共十二粒，刻了十二个支派的名字。这个胸牌又叫做决断的胸牌。为什么叫做决断胸牌呢？原来在胸牌里面内有乾坤，有乌灵和土明放在决断的胸牌里面。阿伦即是第一个大祭司进到耶和华面前的时候，要戴在胸前，在耶和华面前常将以色列人的决断牌戴在胸前。乌灵和土明又是什么呢？现在就很难确定，可能是用不同颜色或者形状的石头或者木条制成，而根据考据所得，它是寻求神旨意的圣签。乌灵在希伯来文代表咒诅，代表不得、不可以。土明的意思是完全，代表可以。因此乌灵和土明就是用来决断是非可否。所以大卫要求祭司将以弗德拿出来，求问神应不应该去追赶敌军。至于当时那件以弗德是不是就是刚才我们看大祭司着镶晒宝石那件呢？我们就不知道了。但是无论如何， 以弗德都是当时代表求问神的一个媒体。现在我们求问神、求告神，不需要再藉着人作为祭司，亦都不需要藉着以弗德乌灵祷明，因为主耶稣是我们天上的大祭司。正如刚才我们诵读希伯来书本月的金句，耶稣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我们能够藉着耶稣直接来到神施恩宝座前祈求。所以为什么在祈祷最后我们会说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而求？或许面对突变，我们忙于用自己的方法、用自己的机制去应对，却是忽略了来到神的面前，来到阿爸父神的面前祈求。这个是我今天给大家的第二个鼓励，就是以祷告应对突变。举个例子，现在我们都是等候神在适当的时候带领一位牧者来到我们当中牧养我们。虽然现在我们未有一个合适的申请人，但是聘牧委员会的弟兄姊妹在这一段等候的阶段都会定期聚集，为这件事祈祷，寻求神的心意。我相信会众同样可以为这件事来到神施恩宝座前祈求。在祈求当中，神亦都会藉着祈祷继续加力给我们，赐我们安慰。但愿我们都好像申命记33:25摩西祝福十二支派中的亚切所说，就是说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既然是这样，你愿不愿意在聘牧委员会的定期祈祷会当中一同参与呢？或者是在逢星期日早上8:00的祈祷会中同心去纪念这件事呢？可能我们会想，在面对突变的时候只是祈祷是不是有些不切实际呢？在大卫 的例子当中，我们看到他不是只是祈祷，而是首先祈祷，将求问神、求告神摆在他的行动以先。他已经想了其中一个可行的方法，就是去追赶敌人。但是他是首先求问了神，然后先至行动。我们是不是会相反，对突变作出我们认为合适的回应行动，然后先至求神成就呢？我相信如果我是当时的大卫，可能想都不想就会立刻追赶敌军，然后一路追的时候先至一路祈祷，求神是成就，让我可以追到敌军，打败他们，救回妻儿，还有不用被人用石头打死。但是大卫他却是首先求告神。至于求告神、求问神是不是不切实际，我相信这个视乎我们是不是确信神是我们的堡垒和我们的高台。或者换一个角度去问，视乎我们相信我们的堡垒高台有多安全、有多稳阵可靠，亦即是说我们的堡垒高台有多快我们一点一滴从经历神的保护所累积下来的砖头。弟兄姊妹，我们的堡垒高台是不是有足够的砖头，让我们在面对突变的时候有信心首先来到神的面前求告祂、求问祂呢？今天的经文来到第8节，我们看到神答大卫的求问。神说你可以追，必追得上，都救得回来。之后的经文我们看到大卫他果然追得上亚玛力人，亦都打败他们，救回了所有自己和跟随他那600人的妻儿家眷。我们需要知道，或者亦都是我们的经验， 祈祷未必就如大卫的经历咁样得到神立刻的回答，而是需要行切持久。在这里我亦都有一个小小的观察，就是根据经文，大卫不是在神答他可以追，必追得上，都救得回来之后才重新得力，而是在神的答案，甚至是在大卫求问神之前，他已经倚靠神重新得力。所以靠神重新得力，不在乎知道或者经历一个好的结果。虽然今次有好的结果，救返晒所有人的妻儿，但是如果结果是相反呢？我们会怎样？大卫又会如何应对呢？不如我们看看大卫另外一个经历，同样都是记载在撒母耳记，但在撒母耳记下第十二章，背景是大卫贪图乌利亚的妻子拔士巴的美色，与他行淫，拔士巴为大卫怀孕，之后大卫为了掩饰他的罪行，再借刀杀埋拔士巴的丈夫乌利亚。神藉着先知拿单指出大卫的罪，同时对大卫宣告，他从拔士巴所得的孩子必定要死。我们由撒母耳记下的第十二章十五节看到二十三节，耶和华击打乌利亚妻给大卫所生的孩子，使他得重病，所以大卫为这孩子恳求神，而且禁食，进入内室，终日躺在地上。他家中的老臣来到他旁边，要把他从地上扶起来，他却不肯，也不同他们吃饭。到第七日，孩子死了，大卫的臣仆不敢告诉他孩子死了，因他们说，孩子还活着的时候，我们劝他，他尚且不肯听我们的话，告诉他孩子死了，岂不更加忧伤吗？大卫听见臣仆彼此低声说话，就知道孩子死了，问臣仆说，孩子死了吗？他们说，死了。大卫就从地上起来，沐浴，抹膏，换了衣裳，进耶和华的殿敬拜，然后回宫，吩咐人摆饭，他便吃了。神仆问他说，你所行的是什么意思？孩子活着的时候你禁食哭泣，孩子死了你倒起来吃饭。大卫说，孩子还活着，我禁食哭泣，因为我想，或者耶和华怜恤我，使孩子不死，也未可知。孩子死了，我何必禁食？我岂能使他返回呢？经文我们就读到这里。今次大卫面临的是丧子的突变，他禁食，躺在地下恳求神，拒绝起身，拒绝进食，有些好像小朋友掠地求神怜恤，让他的儿子得以存活。神仆为他担心，但神没有改变心意，孩子真的死了。神仆更加担心，不敢跟他说，怕他会做些傻事。但是大卫知道之后，他反而起身沐浴更衣，抹膏，即是搽一些 cream。 经文说他之后进神的殿敬拜，然后回王宫开饭。神仆奇怪问他为何有如此反应，大卫说，孩子还活着的时候我禁食哭泣，因为我想，或者耶和华怜恤我，使孩子不死，也未可知。正如我们刚才提到，大卫来到神的面前祈求神，就好像他的妻儿被掳之后他求问神那样。但是今次神一早已经将答案告诉他，就是孩子必定会死。大卫没有放弃，仍然恳切求告神。 最终神没有给一个好的结果，或者是他想要的结果给他，而是按着神的宣告，孩子死了。他跟神仆说，既然孩子已经死了，我再何必禁食哭泣呢？因为他不会翻翻生。大卫所做的好像很奇怪，但其实非常之合逻辑。他切切恳求神禁食掠地，我们可能都心里笑大卫，好像一个小朋友扭计掠地不吃饭博神同情咁。但是想深一层，当我们面对突变，束手无策，不知所措的时候，我们除了博神的同情，博神的怜恤，我们还可以博些什么呢？我们除了凭耶稣基督，我们还可以凭什么呢？难道我们凭我们在教会的侍奉，凭我们向人传福音，或者凭我们所行的好事博神的回报，让我们大步揽过吗？其实正如我们刚才看到诗篇第三十篇所描述，当我们面对突变，好像跌了落深坑当中的时候，我们只可以求神怜恤，求神帮助。又正如希伯来书所说，我们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为要得怜恤，蒙恩惠，作随时的帮助。没错，在我们面对突变当中，我们需要的是神的怜恤、恩惠和帮助。不过我们是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神面前祈求，因为我们不是凭自己，乃是凭我们在天上的大祭司耶稣基督而求。最终神没有如大卫所求的应允他，孩子终归都是死了。在答辩中恳切祈求神，并不代表神一定会如我们所求地去成就。经文说，大卫知道了孩子死了，他就从地上起来，沐浴、更衣、抹膏、吃饭，进神的殿敬拜。意思即是说，大卫愿意接受神的主权，顺服在神的旨意底下，洗涤身心，继续跟从神，倚靠神。这个和我们知道不可以改变结果，无奈地接受，有很大的分别。前者是带着顺服的心，坦然接受神的安排，准备身心继续敬拜神，倚靠神。后者往往带着苦毒、无奈或者是埋怨。正如我们看到大卫那600个跟随者，带着苦毒、愤怒，要用石头钉死大卫。可能大家都会说，不是吧，我认识有一些未信主的朋友，同样可以在突变当中处之泰然，有既来之、得安之那份涵养，坦然接受。但我相信的就是，我们信主的人知道，我们生命中面对无论困难、逆境或者是突变，都有神的旨意在当中，是有原因、有目的的。纵然我们未必在这一刻知道原因或者目的，但是我们有信心，既然神爱我们，愿意将独生子赐给我们，神会无端端、无原因、无目的地要我们经历一些困难或者突变。神仍然是我们的堡垒高台，屹立在堡垒高台的每一块砖头仍然在我们生命中，见证提醒我们神的信实、可靠、保护和守望，是我们的倚靠。所以今天给大家第三个鼓励，就是在突变当中，我们有没有做好准备，愿意顺服在神的主权底下。当我们恳切祈求神，又做了我们可以做的之后，结果未如我们所求所希望， 我们愿不愿意仍然沐浴更衣进神的殿敬拜，意思是坦然接受神的安排，而不是带着苦毒无奈和埋怨。愿神帮助我们。今天同大家探讨了大卫面对生命突变时候的应对，向大家发出了三个鼓励。第一鼓励就是在我们生命中操练倚靠神，让我们在突变发生的时候能够从神重新得力。第二个鼓励就是在突变当中坦然无惧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求怜恤、恩惠和帮助。第三个鼓励就是纵然结果未如我们所求，我们仍然坦然接受神的安排，洗涤身心，继续跟从神，倚靠神，敬拜神。最后我和大家分享，我已经决定，也都答应了 Dora， 今天讲到完了之后将会是剃了这一撇胡须，剃完须之后会冲回个凉，搽回些 cream， 换个件衣服，再吃个下午茶。所以在下个礼拜敬拜神的时候，如果大家有机会见到我的样子，将会是以前那个样子。让我们都是被神鼓励，亦都是彼此的鼓励，我们一同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的阿爸父神，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感谢你，因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留下了不少的经历，让我们知道你是我们的保障，你是我们的依靠，你是我们的堡垒，是我们的高台。所以当我们面对突变的时候，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我们都知道我们仍然可以依靠你，因为你是我们唯一的依靠。求主帮助我们在面对突变当中，亦都是首先的来到你的面前，向你呼求，去求问你，求告你，而不是单靠我们自己的应对，或者陷入在愤怒、埋怨、沉溺在其他事物当中。主啊，我们都知道在面对突变的时候，我们都很想有一些好的结果是出来，但是我们知道你有你的旨意。主，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顺服在你的旨意当中，让我们能够愿意继续的依靠你、跟从你、敬拜你。主，我们这样的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求你是聆听。